荣耀的教会，第一章，神的计划和神的安息。读经，关于总题的圣经节，创世纪一章26节至2章3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2章18至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章22至3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启示录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启示录21章1至22章5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四处圣经里，讲到四个女人。第一，创世纪二章里的女人是夏娃；第二，以弗所书五章里的女人是教会；第三，启示录十二章里的女人是一个异象中的妇人；第四，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女人是羔羊的妻子。但愿神给我们光，叫我们看见这四个女人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如何与神永远的计划发生关系，叫我们看见教会在神永远的计划中所占的地位是什么，所负的责任是什么，也看见神的得胜者怎样成功了神永远的计划。神创造人的目的，神为什么创造人？神创造人有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两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创造人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的创造。在造人以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这是神创造人的计划。我们要这三个字说出了神所要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换句话说，这是神造人的打样。到二十七节，神就按照他的计划去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接下去看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要得着一个人，神要得着一个掌权的人，神要得着一个在这地上掌权的人，这个是神所满意的。神造人是怎样造的呢？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神要人像他自己。这就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受造之物中，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只有人。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人是与其他受造之物完全不同的。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来造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二十六节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二十七节是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六节的我们是多数，而二十七节的他是单数。就这文法来说，二十六节既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么二十七节就应该说，乃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稀奇，二十七节乃是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怎么说呢？ 这是因为在神格中有父、子、灵三位，而其中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就是子。所以神在神格中设计如何造人的时候，是说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而去造人的时候，却说是照他的形象造人。他是指着子说的，可见亚当是照着耶稣的形象造的，不是先有亚当，然后才有主耶稣，乃是先有主耶稣，然后才有亚当。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所以说照着他的形象，而不说照着他们的形象。神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般人像他儿子一样。我们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神的目的。神要有许多儿子，神要这许多儿子都像他那一个儿子，这样他儿子就不再是独生子，而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了。神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一般人，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我们就应当知道人的宝贵。每一次提到人的时候，就应当快乐。神是何等看重人，连他自己都来做人。神的计划是要得着人，神得着了人，神的计划就成功了。神的计划是要借着人来成功的，神要借着人来解决他自己的要求。那么神创造了人是要人做什么呢？是要人掌权。神创造人并没有预定人要堕落，人的堕落是创世纪三章里面的事儿，不是创世纪一章里面的事儿。神在他创造人的计划中并没有预定人要犯罪，连救赎也不是神所预定的。不是说救赎不要紧，乃是说救赎并非神所预定的。如果救赎是神所预定的，那么人就非犯罪不可了。可是神并没有这样预定，在神创造人的计划中，神乃是定规人要掌权，这是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神在这里将他自己的心意打开给我们看，他就把他计划中的秘密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也许有人要问，神为什么有这目的呢？这是因为在神没有创造人之先，有一个光明的天使已经背叛变成魔鬼了，撒旦已经犯罪了，已经堕落了，已经从明亮之星变作神的仇敌了。神就是要把他管理的权柄夺回来，神要把权柄从撒旦的手里夺过来，放到人的手里去。神所以创造人，就是要人掌权，不要撒旦掌权。由此可见，神创造人的恩典是多么大。神不只要人掌权， 并且要人在一个特别的区域里掌权，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给我们看见的，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全地是人管理的范围，神不只要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且要人管理全地。神所要人管理的范围就是地，人与地是有特别的关系的。神在他创造人的计划中是注意地，神在把人造好以后也明明地对他们说，他要人管理地。27至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所着重的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至于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是次要的。管理别的是附属的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在乎地。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两节圣经需要直译才能更清楚。按照原文，一节是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天是多数的，所以加上一个诸字。诸天是指各星宿所有的天而言，我们地球有地球的天，其他星宿也是这样。二节直译是而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希伯来文地字前面有一个连接词，中文可以翻译作而。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后来发生了问题，而地变成空虚混沌了。地是空虚混沌的世字，和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的变成是同样的字。罗德的妻子并非生下来就是岩柱，乃是后来才变成的。这里的地也并非一造出来就是空虚混沌的，乃是后来才变成空虚混沌的。神创造了诸天和地，而地变成空虚混沌，可见问题不在诸天，而是在地。所以地乃是问题的中心，神所争执的就是地。主耶稣所教给我们的祷告乃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照原文的意思，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句话是上面三句公用的，不是末了一句独用的。换句话说，原来的意思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从这个祷告中可见天没有出问题，问题是在乎地。人堕落之后，神对蛇说，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意思就是地是你的范围，你要在地上爬。撒旦工作的范围不是在天， 乃是在地。神的国如果要来到，就必须从地把撒旦赶走。神的旨意如果要通行，就必须通行在地上。神的名如果要被尊为圣，就必须在地上被尊为圣。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地上。在创世纪里有两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一章二十八节的治理，也可以译作征服；一个是二章十五节的看守，也可以译作守卫。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神是派人征服地、守卫地。神的本意是要把地给人居住，而不是要地荒凉。神要人不许撒旦侵犯地，但是问题就是因为有撒旦在地上，撒旦要在地上做破坏的工作，所以神要人把地从撒旦的手下收回来。还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神所要人收回的，严格的说不只是地，并且是与地发生关系的天。圣经中诸天和天是有分别的，诸天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是神的权柄所通行的地方。天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指着与地发生关系的天说的，这也是神所要收回的。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不自己把撒旦扔到无底坑里去，扔到火湖里去呢？我们的答复是，神能够这样做，但是神自己不做。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自己不做，我们却知道他要怎么做。神要用人来对付他的仇敌，神为了要对付他的仇敌，所以造人。神要受造者来对付受造者，神所要用的是受造的人。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好像说到这里话就要完了，可是又加上一句，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昆虫照原文直译是爬物。在这里我们看见爬物是在一个很大的地位上，神把爬物摆在全地之后。要管理全地就得注意爬物，神的仇敌寄附在爬物里。在创世纪三章里有蛇，在路加福音十章里有蝎子，他们都是爬物。不只有蛇就是代表撒旦，并且有蝎子代表犯罪的、污秽的邪灵。蛇的范围在地，蝎子的范围也在地，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地。所以我们要分别救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许多时候救人的工作不一定是神的工作，救人是解决人的问题，而神的工作是要人掌权，是为了治理神自己所造的万物。在神的造物中需要一个掌权者，神就是拣选人来做这一个掌权者。我们如果只是为着我们人的话，那我们所有的追求就不过是盼望我这个人能够更爱主，我这个人能够更圣洁，我这个人能够更热心，我这个人能够救人的灵魂。这一切固然都好，但是这一切太以人为中心了。 这些都是顾念人得着好处，并没有顾念到神的工作，神的需要。我们要看见神有他的需要，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为着人的需要，更是为着神的需要。我们感谢神，神将劝人与他自己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但是另一面，我们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拯救来了，我们还有一个神的工作没有做，神的需要还没有满足。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叫做神的工作，神的需要。神在造人的时候，就说出了他的需要是什么。神给我们看见，他的需要就是有人能够掌权，能够管理他手下的造物。管理不是一件小事，乃是一件大事。神需要有可以托付而不出事情的人，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我们不轻看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不过是传福音救灵魂，就还没有使撒旦受到致命的亏损。人如果没有从撒旦的手下把地收回来，那就还没有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救人常是为着人的好处，而对付撒旦是为着神的好处。救人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而对付撒旦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是需要代价的。我们知道鬼会说话，鬼曾经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问题就在这里，鬼碰着你，他逃不逃？固然传福音需要代价，但是对付撒旦是更需要代价的。这并不是一篇道理，这是需要实行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如果神要人去推翻撒旦所有的工作和权柄，我们就非得完全的、绝对的顺服主不可。我们做别的工作，为自己留下地位，关系还小，但是对付鬼魔的工作，是一点儿没有法子为自己留下地位的。我们能留下自己读圣经，留下自己传福音，留下自己帮助教会，留下自己帮助弟兄，但是对付撒旦就不能留下自己。你要留下自己，你就推他不动。愿意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神的目的，要我们绝对的为着他。三心二意的人没有法子对付撒旦，愿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神的目的永不改变。神要得着一个在地上掌权的人，可是人没有达到神这个目的，到创世纪三章，堕落进来了，犯罪进来了，人在撒旦的权下了，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完了，撒旦好像得胜了，神好像失败了。但是除了创世纪一章这段圣经以外，还有两段圣经，就是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第二章，也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和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堕落之后，神对于人的旨意，神对于人的要求仍然是那样，并没有改变。 在创世纪一章，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对于人的旨意是怎样？等到人犯罪堕落了，神对于人的旨意还是怎样？诗篇第八篇是在人堕落之后写的。人已经堕落了，但是写诗的人还能够在那里赞美，他的眼睛还是看创世纪一章。圣灵没有忘记创世纪一章，圣子也没有忘记创世纪一章，神自己也没有忘记创世纪一章。我们来看这一篇诗的内容是什么。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被圣灵感动的人都要说这一句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虽然有人毁谤主的名，虽然有人弃绝主的名，但是写诗的人还是大声地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不是说你的名在全地顶美，顶美与何其美是有分别的。顶美的意思就是我作诗的人还说得来，何其美的意思乃是我虽然会作诗，我却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主的名有多少美，我只能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止他的名是何其美，并且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一样的，是在全地。我们如果知道神的计划，每一次读到人的时候，心要动一动；每一次读到地的时候，心也要动一动。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婴孩和吃奶的是指人而言，这里的着重点是神如何用人对付了仇敌。主耶稣曾引用过这句话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这话的意思就是让仇敌尽管做，神不必自己对付他，神是用婴孩和吃奶的来对付他。婴孩和吃奶的能做什么呢？这里说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神要得着一般人，就是能赞美的人，能赞美的人就能对付仇敌。三至八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是我们写诗，可能在这里加上一个括号说，可惜人堕落了，犯罪了，被赶出伊甸园了，达不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感谢神，在诗人的心意中没有这样的思想。在神的眼光看来，地还是能够收回的，神所给人的地位还在，神叫人败坏魔鬼的工作还在。所以从三节起，作诗的人再说老故事，他完全不顾创世纪三章，这是诗篇八篇 最特别的地方。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掌权。人配吗？人的确不配。但是神的目的既要人掌权，人就必定要掌权。第九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作诗的人就是这样赞美。至于人的堕落，好像连看都没有看见。亚当虽犯了罪，夏娃虽犯了罪，但是亚当和夏娃不能抵挡神的计划。人能够堕落，人能够犯罪，但是人不能推翻神的旨意。人堕落之后，神对于人的定规还是照旧，神还是要人掌权，去推翻撒旦的权柄。哦，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那一条路是一直走的，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我们要知道，神是打不倒的。世界上有人受过打击，却没有一个人像神那样天天受打击，一直受打击。但是神的旨意从来没有被打倒过。人堕落之前神是怎样，人堕落之后，罪来到世界之后，神还是怎样。他从前所定规的是怎样，今天还是怎样，他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第二章，创世纪一章是说到神创造的时候所预定的旨意，诗篇第八篇是说到人堕落之后神的旨意，希伯来书二章是说到神在救赎里的旨意。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在救赎的得胜里，神还是要人得着权柄去对付撒旦。五至八节上半，我们所说要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以上是引诗篇第八篇的话，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一切都得服他，这是神当初所定规的。但是事情并不这样，八节下半至九节上半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里只说耶稣一个人是这样，诗篇第八篇是说神叫人比天使小一点，而使徒在这里把人改作耶稣了。他给我们解释，那个人是指的耶稣说的，是耶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救赎就是从这里来的。本来神定规人比天使小一点，本来神定规人要得着冠冕，人要管理神所造的万物，人要掌权，人要替神将地上的仇敌，并与地发生关系的天的仇敌赶出去，人要破坏撒旦所有的权柄。但是人堕落了，人不能掌权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取了人血肉之体，他就是末后的亚当。九节下半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人人照希腊文可以译作每一件。主耶稣降生，主耶稣来做人，主耶稣来救赎， 这个救赎的工作不只是对于人，并且是对于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除了天使以外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主耶稣是站在两个地位上，对于神，他就是那当初的人，当初神所定规的那个人；对于人，他就是救主。当初神定规人掌权，定规人推翻撒旦，主耶稣就是那个人。那一个人现在坐在宝座上了，哈利路亚！那一个人已经推翻了撒旦的权柄，那一个人就是神所盼望、神所要得着的。另一面，那一个人是与我们发生关系的，那一个人是我们的救主，他替我们对付了罪的问题。我们犯罪，我们堕落，神设立他做挽回祭。他不只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并且也为一切受造之物受了审判，这是从圣所的幔子裂为两半所证明的。在圣所里有幔子，这幔子希伯来书十章说它是指主耶稣的身体。在幔子上绣着基路伯的像，基路伯是代表受造之物，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体里包括了受造之物。那一天主死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当然绣在幔子上的基路伯也裂开了，所以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受造之物也受了审判。他不只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也是为每一件尝了死味。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万物是属于他，也是本于他，万物是归于他，也是出于他。属于他就是归于他，本于他就是出于他。感谢神，神创造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在创造的时候，神的定规是怎样，在人堕落之后，神的定规还是怎样，在救赎里，神的定规也还是怎样。神没有因为人堕落的缘故而改变他的计划。感谢神，他还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众子得着荣耀，他要得着一般新的人，是和他儿子一样的。主耶稣做一个代表的人，他这一个人怎样，其余的人也必定怎样，都要和他一样的到荣耀里去。这件事情怎样做成呢？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使人成圣的是谁呢？是主耶稣。得以成圣的是谁呢？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读作，那使人成圣的耶稣和得以成圣的我们都是出于一。主耶稣和我们都是从一位父生出来的，都是从一个源头下来的，都有一样的生命，都有一个圣灵住在里面，都有一位神做主和我们的父。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这里的他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他们就是指着我们。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是从父出来的，我们也是从父出来的。我们是神的众子，结局就是被神领进荣耀里去。救赎没有更改神的目的，相反的，救赎正好达到了在创造里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神原是定规人应当掌权，人应当管理地，可惜人堕落了。但是并不因为第一个人堕落了，就什么都了了。神在第一个人亚当身上所不能得着的，神要在第二个人基督身上得着。神定规要人掌权，要人将地收回来。神定规要受造者人来败坏受造者撒旦，因此就有伯利恒的降生。主耶稣来做人，他特地来做人，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人。我们看见第一个人没有成功神的目的，第一个人已经堕落了，犯罪了。他不止没有把地收回来，并且已经给撒旦掳去了。他不止不能掌权，并且已经落在撒旦的权下了。创世纪二章说人是用土造的，三章说蛇的食物是土。换句话说，人成了撒旦的粮食。人没有办法去对付撒旦，人已经完了。这怎么办呢？难道神永远的旨意就达不到了吗？难道神就不能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吗？难道神就不能收回地吗？不，他打发他自己的儿子来做人，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同时他也的的确确是人。在整个世界中，有一个人是要神的，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换句话说，在主耶稣里头是找不出一点儿是属乎这世界的王的。我们要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并不是做神，乃是做人。神所需要的是人。如果神要自己来对付撒旦的话，快得很，只要一下子撒旦就站不住。但是神自己不做，神要人去对付撒旦，神要受造之物去对付受造之物。主耶稣来做人，他所受的试探和人一样，他所经历的和人一样。今天这一个人已经升到天上去了，这一个人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这一个人已经得着荣耀了。希伯来书二章所说的，不是他做神的荣耀，乃是他做人的荣耀。这不是说他没有做神的荣耀，乃是说希伯来书二章所说的，不是指他做神的荣耀。是呢，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主是以人的样子升天的，今天有一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将来有许多的人也要到那边。今天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宝座上，有一天有许多的人也要坐在宝座上，这是必定的。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将他的生命分给我们，我们相信他，就得着他的生命。我们都做神的儿子，我们都是属乎神的人，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在里面，我们这一般人就能够受神的托付来达到神的目的。所以说要带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掌权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掌权。众子被领进荣耀里，就是因为有权柄，就是因为众子把地挽回过来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所有的目的不过是要救我们不下地狱，进入天堂享福而已。我们要记得，神是要人继续他的儿子掌权，要人在地上掌权。 神要成就一件事情，但神自己不做，要我们做，我们做了，神就得着。神要得着一般人在地上做神的工作，让神借着人在地上掌权。救赎与创造的关系，我们要注意救赎与创造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全部圣经除了救赎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感谢神，在救赎之外还有创造。神的心意是在神的创造中表明出来的。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预定的旨意都是在神的创造中表明出来的。创造表明了神永远的旨意，创造表明了神到底要什么东西。救赎的地位不能比创造更高。什么叫做救赎呢？救赎就是恢复神在创造中所没有得着的。救赎没有把新的东西给我们，救赎就是把已经有的给我们。神借救赎达到创造的目的，救赎是挽回的，是恢复的，创造是立志的，是定义的。救赎不过是后一步，叫神创造的目的达到就是。但愿神的儿女不轻看创造，但愿神的儿女不以为救赎就是所有的事。救赎是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救赎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永生，使我们得好处。而创造是与神发生关系的，是与神的工作发生关系的。我们和救赎的关系是人的利益的问题，我们和创造的关系是神的利益的问题。愿意神在地上行一件新的事情，使人不只注意福音，并且能注意神的工作、神的事情、神永远的计划。我们不做基督徒则已，如果要做基督徒，一面既得着救赎的好处，另一面还要达到神创造的目的。如果没有得着救赎，就永远不能和神发生关系。如果得着了救赎，就还得奉献给神，要达到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如果我们所注意的只是福音，这不过是一半的事。神所要的还有一半，就是要人为着神掌权，要人掌权在这个地上，不让撒旦再存留在地上。这一半教会也得有。希伯来书二章给我们看见，救赎不光是为人的罪得赦免，不光是人得救的问题，救赎乃是要挽回人到当初创造的目的里去。救赎好像两个山峰中间的谷，这边下去那边上来，救赎就是在那山谷中顶低的地方。救赎就是不让人再堕落下去，救赎就是要把人提高起来。一方面神的旨意是永远的、一直的，连波动一下都不会，创造的目的必定要达到。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人堕落了，人离开神，人和神永远的旨意距离越来越远了。神的旨意从永世到永世是一条线，但是人堕落了下来，就没有法子再跟上去。感谢神，在这里有一个救法，叫做救赎。救赎来了，就不让人再往下走。有了救赎之后，人就改变了，人往上去了，人一直往上去。有一天人又要摸着那一条线，摸着的时候就是国度到了。 感谢神，我们有救赎。若没有救赎，我们越过越低，越过越下去，越过越受撒旦的压制，没有方法起来。感谢神，有救赎，使我们回头，使我们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去。神在创造里所没有得着的，在人的堕落里所失去的，在救赎里挽回了。所以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神所做的事，好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如果光为了救人，那我们还是失败的，因为我们还不能满足神的心。救赎和创造都是为了得荣耀，都是为了要把魔鬼所有的势力推翻。愿意我们一面宣告神的爱，神的权柄，一面看见人的罪，人的堕落，一面要运用属灵的权柄去推翻魔鬼的权柄。教会的使命，一面是见证基督的救恩，另一面是见证基督的得胜，一面是使人得益处，另一面是使撒旦受亏损。神的安息，在神六日的创造工作中，创造人的工作是特别的。在这六日之中，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人的创造，神的目的是创造人。为着要创造人的缘故，神就必须修造已经败坏的地和天。创世纪二章四节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作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这里的创造天地是指起初的创造说的，因为当初是先造天后造地，而造作地天是指修造恢复说的，因为在修造的时候是先地后天。神把这个败坏的地天修造好了之后，才创造他所要造的人。六日以后就是第七日，到了这一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安息是在工作之后，先是工作，后是安息，并且需要工作完成了，工作做得满意了，才有安息。工作如果做得不完备，不如意，不称心，就不能安息。必须做得完备了，做得如意了，然后才有安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在那六日创造之后的安息是一件小事情，神有安息是一件大事情。必须有一件东西被他得着了，他才能安息。要这一位创造的神安息下来，那一个力量不知要有多大。要这一位有计划充满了生命的神得着安息，就需要有一个最大的力量。创世纪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在第七日安息了。神为什么能安息呢？在创世纪一章末了给我们看见，这是因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在第七日以前，神有工作，在神工作之前，神有一个目的。罗马书十一章说到主的心，主的判断，主的踪迹。以弗所书一章说到神有他旨意的奥秘，有他的美意，有他的预定。以弗所书三章也说到他有他预定的旨意。 所以神不只是一位工作的神，他并且是一位有旨意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因为他喜欢做，所以他去做，因为他心里要做，所以他去做，他做得满意了，所以他安息了。我们若要认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美意、神所预定的旨意，我们只要看见神所安息的，就能知道。我们看见神在某一件事上安息了，我们就知道神当初就是要这一件东西。人不能安息在他不满意的事情上，人必须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他才有安息。我们不要轻看这安息，安息的意义很大。神在前六日都没有安息，到第七日才安息了。这安息所启示的是神做了一件称心的事，神做了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所以神安息了。要注意这里的看着。什么叫做看着呢？比如我们买一件东西回来，很称心的一直翻它看它，这就叫看着。神不是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乃是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要注意他在那里看着，换句话说，安息了是宣告神的称心，是宣告神的喜悦，是宣告神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是宣告神的美意已经成全到不能再成全了，神的工作已经完全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意思就是说，有一件东西是神所盼望的，是神所要求的，神现在已经得着了，所以安息了。安息日的意思不是要人少买几件东西，少走几里路。安息日的意思乃是说，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要求，必须做到那个地步，才能达到神的心意，才能满足神的要求。现在神得着了，所以神安息了。安息并不是那日子的问题，安息乃是说神完成了他的计划，神达到了他的目的，神就能心满意足。神是一位需要满足的神，神也是一位能得到满足的神。神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他就安息了。那么神是安息在什么上面呢？神到底因着什么而心满意足呢？在六天的创造之中，有了光，有了空气，有了青草、菜蔬、树木，有了日月星辰，有了鱼和飞鸟，有了牲畜、昆虫、野兽，神还没有安息。末了有了人，神才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在人以前的创造，都不过是神的预备。神所有的盼望都在人身上，神得着了人就满意了，就安息了。我们再读创世纪一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底下1章31节-2章3节就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神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就是要得着人，要得着一个掌权的人，要得着一个掌权的人来管理这个地。这件事能够使神的心满足，这件事让神得着了，就什么都好了。第六天达到了神的目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神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的定规，神的盼望都已经达到了，所以神能够歇下来，安息下来。神的安息是安息在人的掌权上。